十一章有很多的内容，可以用一个来代表的话，来包含的话，就是爱能遮盖一切，我甚至不说一切的罪啊，包括一切的冤枉委屈。当然，爱要能遮盖一切的罪，消除一切的罪，这是经上的话，这也是神的爱。我们人没有这样的爱，神就是爱，因着神的爱和神跟神的爱不能分开的神的智慧、神的公义，他的计划解决了我们一切的问题。那在这里呢，我们不大看到，今天看到的里面没有，好像没有讲到神的爱，甚至我们看到好像神没有在做什么事。但是当我们看这个神好像又没有做什么事，人间有很多困难的时候，也许对我们有更多的亲切。因为我相信我们软弱的人常常觉得在生活里面神好像并不在，有一些很伟大的道理教训啊，神的全能等等，跟我们生活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关系。那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好像也是这样，就是神没有那么明显，神好像没有像我们平常听到的时候，或者是伟人的见证的时候那么明显。那我是认为神是非常充沛的，在宇宙的每一个地方每个时候都显出他自己，我们需要有信心。但他显出他自己的时候，实在我们信心小的话，实在也不大看得到他所以圣经很贴切的把我们的感觉表达出来，也是让我们学习有信心人的作为哈。二十一章第一节，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欺骗人。这二十一章大概是在十五章之前时间呢，在亚撒龙造反之前哈。那大卫年间有饥荒了，那这饥荒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饥荒，相当大。我们碰到饥荒或生病，碰到严重的天灾或者是严重的人祸、严重的灾祸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问上帝这是什么原因，或者需不需要问是不是我们谁犯罪了呢？我想这个不是不好的事情，我们知道神要给我们都是美好的。当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让我们经历一些不幸的时候，有的时候的确是因为我们的罪过。当然不管是不是我们的罪过，主一定都有他最美好的旨意，希望我们经过这些能够走得更好。那我这样讲，就是因为今天神跟我们的关系，很多人都把它讲得很淡，好像神这也不管那也不管，我们犯罪也不管，我们有需要也不管，男儿当自强吧，女孩当自强吧，我们就多多的自己努力，上帝偶尔装饰一下，求告一下，圣诞节聚个会就差不多了，不大把它当作我们生活中每时每刻的拯救者和帮助者和我们的主宰哈。那我觉得神是每件事都跟我们有关系的，我们遇到好的事情，我们应该感恩，也应该称谢。如果你要求问也可以，为什么神对我这么好，如果当然不是怀疑他好，有另有目的。如果我们碰到什么不幸的事，我们问也是很好的。这不是说你生病不要看医生，但是我们把主放在我们心中，知道每件事都有他最奇妙的旨意，而且是他的旨意才能让每件事发生或不发生，这是很好的。有饥荒，大卫就去求问耶和华了，向神祷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是在每件事碰到艰难的时候，我们就向神祷告，为什么？哎呀，这个答案很奇怪。但是如果你觉得很奇怪，再想想我们的历史，人的历史和我们自己，我们又觉得不奇怪了。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欺骗人。扫罗是前面一位王，耶和华说这个饥荒产生的原因是扫罗冤枉杀了一些人，杀了一些无辜，扫罗滥杀无辜，以至于大卫年间有三年饥荒。各位，这很不合理，对不对？扫罗犯错了，为什么大卫年间会有饥荒？这些问题我们都不敢说我们有让大家很满意的答案。有的人做一辈子享受很大福气，有人行善一辈子在世间没有什么好处，这都不是我们今天要完全来回答，根本也不能完全回答。我们只是继续凭着神给我们的话有信心，知道神不会做错。 神让我们在不信中或在信中，我们觉得信或不信中，能够谦卑领受神的恩典，那就最好。我们能够用智慧、公义来面对任何一个困难。当耶和华说这是扫罗犯的错，我们感谢主。我没有看到大卫就说，那为什么是我们这么惨？当然这都是我们很喜欢问的问题，我也不说这样问不应该，因为神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赋予一种正义的气质，这是他的气质，所以我们应该问的，我们不应该和稀泥放水的，对神尤其要认真。但是最认真的办法就是相信他，我们相信他绝不做错，但是我们也不把错的说成对的，对神说成错的。大卫能够这样做，他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也是罪人。耶和华如果按我们每个人的过犯待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死于饥荒，不管是不是扫罗那个时候直接做的错误。如果照着神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是不配的，蒙了很多的恩典，我们应该感谢。这个世界你没有神的话，什么事情都说不上来，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好为什么坏，就是运气而已了。我们不相信运气，我们相信神的带领。耶和华只告诉他，扫罗他流了人家的血，无辜的人的血，杀死了欺骗人。其实这里的记载太简单了。那么扫罗杀了人，然后耶和华就处罚大卫的百姓吗？如果我们看底下，不是这样。扫罗杀了欺骗人，可能他是要把欺骗人通通杀光，我不知道杀了几千几万个欺骗人或几百人，这是很悲惨的。人间为什么常常有这样的事，一直到今天，就是 genocide 灭种，一杀要把人家全家杀掉，诛九族诛十族，要杀那么多人，人真的好残忍哈。扫罗也做过这样的事，并不是神说因为扫罗做这个事我就处罚以色列人。我们从底下故事可以知道，当欺骗人被扫罗杀的时候，他们没有力气反抗，他们大概一家一家一个一个的，真的像戴罪羔羊一样被拉去杀，很可怜。我相信他们被杀被赶被逐，他们不只是被杀死，要被赶出去。犹太人常常有这样的命运，有很多不同的种族也因为他们的肤色或者种种原因被别人排斥，也有这样的情形，很可怜。我相信从底下来讲，欺骗人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他们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咒诅以色列人，而神听了这个咒诅。换句话说，不是神直接因为扫罗做错了就让大卫家受苦，而是欺骗人在那里哭喊。上帝说好，那我就好好的罚以色列人一下。看起来上帝很幼稚，我不觉得神幼稚。神让我们在这些事上都看到，神也有同情心，神也有正义感，不只是有，他就是，而且有智慧。但是在这里讲的很简单，你们遭祸是扫罗家杀死了欺骗人，至于欺骗人以后的愤怒和眼泪和哭泣和深渊，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一样，或者是历世历代神的儿女受苦一样，好像求告无门一样，太多了，神都在听。神的怎么样报应我们不是那么清楚，我们知道一定公平，也有最后的审判。作者就怕你不懂，有一个解释。第二节，原来这欺骗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这又是好多的情仇恩怨，对不对？包括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亚摩利人都被屠杀了，这件事也引起很多基督徒的疑问，我们同样也不能在这里解答。我们再一次说，神的命令是公平的，给亚摩利人很多悔改的机会，亚摩利人很邪恶，但是在整个亚摩利人就是迦南人面对约书亚大军来的时候，他们第一个知道他们几百年都是作恶，非常邪恶，这个他们知道，神在每个人良心中都有这样的提醒。第二个，他们也非常清楚这一支军队不是普通的军队，因为旷野的两个王都被他们打败了，他们很清楚这个。从两个探子到耶利哥城，从耶利哥城的反应，他们知道他们的心都化掉了，他们知道他们的日子不多了。 可是很奇怪，当迦南人，邪恶的迦南人亚摩利人看到上帝的报应在几百年的宽容之后终于要来到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对抗，他们心都消化了，耶利哥城非常严密的防范，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知道神的手来了，迦南那个旷野的两个王都抵挡不了他们，应该怎么办？哎呀，跟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犹太人对那个被医好的瘸子的神迹说的话一样，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六节。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在耶路撒冷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太简单，那就信他们所传的耶稣嘛。你知道他们行了神迹，你也不否认，你为什么不信呢？你知道自己作恶多端几百年，现在上帝的军队来了，要报应了，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投降啊。可怜可惜，整个迦南地只有两种人投降了，一个就是一个妓女拉合，另外一个就是欺骗人。我们没有办法跟耶和华的军队对抗，我们理亏，我们错了，所以欺骗人就投降了。当然他们用了一点诡计欺骗了以色列人，那么叫以色列人发誓不消灭他们。到以色列后来发现原来欺骗人不是住在很远的地方，是住在附近的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已经向耶和华起誓了，他们就饶了欺骗人，欺骗人呢就成为以色列人的仆人，特别在劈柴挑水做圣殿的工作。因此你可以说欺骗人其实因祸得福，他们成为以色列人的仆人，他们成为上帝的仆人，他们成为众仆之仆。众仆之仆本来是教宗自称的话，我是众仆人的仆人，这很谦卑了。当然很多时候刚好相反，他觉得是众主之主哈。我们欺骗人很有福气，有像耶稣一样做众人的仆人，众人的奴隶，其实在服侍上帝。那以色列人说好，你们就做奴隶。那当然就人来讲，欺骗人很可怜，就是做最低下的人，但是神怜悯恩待他，他们都在亲近上帝，做这个神的工作。好了，扫罗这个人实在很遗憾哈。第二节，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这句话讲的也太简单了，我们不大知道，我们人的错误常常是这样，我们在该怒的时候不怒，该软的时候不软，该笑的时候不笑，该哭的时候不哭，该善待的我们不善待，该恶待的我们不恶待。其实我们常常真是我们的爱，我们的友善，我们的恨，常常都用错了对象。我常常引这句话，你爱那恨你的，恨那爱你的。人因为罪恶，我们看不清楚。当然在台湾最明显的，在世界最明显的就是人不爱爱他的上帝，人爱偶像，偶像既不存在，对人又不好，但人就是喜欢拜偶像。你不必教他，他就满街的拜，他也不知道他拜什么。你拼命教他真神是耶稣，他不拜。你显出任何的证据，他没有兴趣。我们人心中就有那种罪，对那个真实最真实的是很大的扭曲。扫罗也是这样。扫罗在撒母耳记上14:24那里，你看到他，他犯了很多的错误。他在那件事情上，他在应该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他非常的行动缓慢，犹豫不决。等到后来再去追赶非利士人的时候，士兵在追赶之前应该有所休息的时候，他又下了一个很糊涂的命令哈，要把仇敌人通通杀光才能吃东西，要不然就要受咒诅，就差点把他儿子害死了。就扫罗该行动快的时候他不快，该多思想的时候他又不多思想，他该杀的不杀，亚玛利人他不杀，神说这是邪恶的民族要消灭，他不杀，他爱惜。他不该杀的欺骗人他又要杀啊！我看扫罗跟我们都很像，跟我很像，就是把自己的智慧感情常常都用错了对象。 好了，那我们也不能说什么了，错误已经造成了，时间不能倒流啊。只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欺骗人是奴隶，没有地方伸冤的。扫罗突然又下了一个命令，要他们通通被杀掉，有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法老王下令摩西时代男婴要丢在尼罗河里，有点像以斯帖时代波斯王下令在几日之内把犹太人通通杀光，当然更像二次大战的时候犹太人的被屠杀。扫罗杀了多少欺骗人，后来是什么原因以至于还有一些没有被杀，我们都不知道了。大卫很聪明，大卫先问耶和华为什么会有饥荒，耶和华说因为扫罗。大卫没有反问扫罗的错为什么归在我们，他就没有再问了，他没有再问耶和华那我要怎么办。各位，大卫是敬虔的人，我们都应该做敬虔的人。敬虔的人不是不用脑袋的，大卫用脑袋，他根本不再问耶和华说我要怎么做了。你知道他问谁？他问欺骗人，他把欺骗人找来，这是很聪明的。你不必要喝水的时候问耶和华可不可以喝这个水，你不必要呼吸的时候每呼吸一口气都说、哦、主啊我现在可不可以呼吸，这是不是你的旨意。我们用我们的脑筋，我们敬虔的用我们的脑筋。大卫王召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我要做什么，可用什么赎这罪。是别人犯错我们遭殃，但是这个错误还是造成了。你看我刚刚说欺骗人可能咒诅产生了这种果效，我觉得是有的。我不鼓励咒诅，我们应该祝福，但如果咒诅和祝福都是圣经里有讲的话，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在我们中国历史最有名就窦娥冤了，他有冤，所以他说三件事，一个是三年不下雨啊，一个是六月雪嘛，还有一个他砍下头的雪都喷在那个白布上，喷在那个旗上。我说欺骗人可能咒诅以色列人，或者是求上帝让以色列人受苦，根据这句话，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你们太久都在咒诅耶和华的产业，就是以色列人，你们有怨不能不咒诅，你们有怨心里不能不恨，你们有怨心里不能不苦读。各位，你我也有，我们有怨，我们有苦读，我们有不满，有的时候过一下就算了，有的时候就记在心里，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有上帝的爱，没有上帝的爱，我们固然不一定能够咒诅台湾不下雨，也没有意思，因为台湾不下雨我们也倒霉，但是常常叫我们的心田非常的枯干，都龟裂了。唉，我能不能怎么样赎罪，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观念。赦免那个前提是赎罪，因为有痛苦所以需要赦免，但是有不平所以需要赎罪。我能赎什么罪呢？我们犯罪都得罪了神，我们的赎我们的罪我们是付不起的，只有神为我们预备的耶稣可以。但大卫在这里跟欺骗人讲，当然这一切也都建立在耶稣的恩典上，但是他可以做什么呢？怎么样消你们的气，不但不再咒诅，而且能够祝福以色列人。第四节，欺骗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大卫是聪明人呐、啊，各位，我们流行说一句话，钱能解决的事是小事，所以大卫听到这句话心里就发毛了，他知道欺骗人的事不能够用钱来买。我们今天尤其在美国不是这样吗？台湾也学会这个坏风气了，任何的损失，精神的物质的损失怎么办？ 钱呢、啊，钱一拿出来就没事，就和解了。大概人间也只有这个最好的办法。但是这个实在也会叫受害人变得很贪婪的，什么事都是用钱。欺骗人太愤怒了，他说：“扫罗杀了我们全族的人，这个不是用金银可以赔的。我们也不会杀一个以色列人。其实这里以色列人就是大卫那个支派，或者是跟扫罗家没有关的以色列人，还是以色列人哈。我们，你要消我们的气，赎我们的罪。”一不要钱，二不要报仇，那就更难了。所以大卫知道恐怕很难，他的姿态就更低了。你们要怎么样？哦，第五节你可以看出欺骗人的愤怒。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这你都可以想到那次的扫罗的行动是多么可怕啊！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就是扫罗啊，但他把扫罗的罪恶讲出来，他们把扫罗的对扫罗的恨讲出来了。这其实又像历世历代犹太人所受到的对付，一个就是灭，一个就是赶。犹太人是在天涯海角都是 exile， 就是被流放的，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逃逃逃逃，包括逃到我们中国的开封，逃到全世界这一千年，没有地方可以留。那犹太人里面也这样对过欺骗人，而且他们是签过上帝面前签过合约，我一定不灭掉你们。结果扫罗大发热心，发错了热心，杀错了人，做错了事。热心是好的，但是如果不在真理里，多么的可惜。我们受的伤害太多了，现在怎么办？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把他子孙交给我们七个人干什么？杀掉。他们觉得理直气壮，他们说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是皇天后土啊！当然我们不讲皇天后土，上帝在我们面前见证我们没有杀错人。当然还是杀错了，这些人又没有杀欺骗人，这些人只不过是杀欺骗人的子孙呢、啊。我们不应该因为父母的罪就伤害到儿女啊，我们不应该因儿女的罪就伤害到父母啊。可是我们今天不是还是常常犯这样的错误吗？人和人之间，这种仇恨，当然恩情能传下去很好，仇恨常常传得更多。那个人不准我们住，不准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把我们要赶出去，我们要他的子孙七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子孙七个人，就欺骗人被杀，我想远远不止七个人，七百、七千甚至七万可能都有。现在他只要七个人，我觉得有一个理由，因为扫罗家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扫罗家的人已经啊，就是当年神对扫罗讲的，扫罗家会日益的衰微，因为他得罪上帝。嗯，在跟非利士人、亚玛利人、跟这些人作战的时候，扫罗家的人也死了很多。后来在大卫家跟扫罗家对抗的时候，撒母耳记下也有讲，大卫家越来越兴旺，扫罗家越来越衰败。王室哈，你不要看我们在圣经里面，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都是，虽然王有后宫妃嫔三千呢，一生这些生的这些孩子都是成百成，不敢上千了，成百。但是在圣经里是王的后裔一杀常常都杀完了，这个豪门不好进也不好出啊。可能扫罗家没有多少人，所以他们只要七个人。可能欺骗人很善良，被欺负久了，他们很善良，不敢多要什么。他说我们要把它挂起来，我们要把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这里这句话是不是也在抱怨上帝啊？扫罗是耶和华拣选的，我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在耶和华拣选的那个地方，扫罗的老家，把他的子孙吊死， 让扫罗的老家的人看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让老天爷耶和华看到你当年有眼吗？你怎么拣选了扫罗呢？你现在看到他的子孙都死了吧？我们要把他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扫罗的基比亚这个地方。大卫有没有考虑？有没有像圣经里很多地方，还有在我们人间很多地方，这件事太大了，三天以后、十天以后再回来，我跟你讲。我不晓得有没有，但在这里的讲法就是，王说我必交给你，我会这样做。那么这会造成大卫的很大的痛苦。各位，大卫家对扫罗家到底有什么样的感情，有什么样的想法？在中国的历史，西方的也是一样啊。如果两家是争王位的话，像楚汉相争的时候，赢的那一方面大概都会把输的那一方面子子孙孙都杀掉。那不要说子子孙孙都杀掉了，明成祖不是把他叔叔都要赶尽杀绝吗？大卫会不会想要杀扫罗家全家？因为扫罗家对大卫，扫罗对大卫是非常不好，我们不晓得。因为大卫的感情很复杂，各位你先不要想大卫是属灵人啊，都一切原谅，不，大卫跟你我一样的性情，甚至比我更你我更强烈的感情，他的报复心报恩心都很强的，所以他可能有想杀扫罗全家的心，但他想要杀的心又被另外一个心牵制，就是他非常爱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爱约拿丹，他对扫罗也有感情，因为扫罗曾经重用过他，扫罗也有过很高贵的一面，大卫在宫廷里一定也受过他照顾。在撒母耳记上24:21那里，扫罗在大卫面前哭过，请大卫发誓将来做王的时候，扫罗有这种预感，饶了他的子孙。所以大卫就约拿丹感情，对跟扫罗的发誓，他不太能够杀掉他全家。那跟约拿丹的结盟，那个在撒母耳记上20:8-16，他们两个是非常相爱的。也因为这个原因，后来约拿丹的儿子谨慎的儿子也被保护，在这里也是，在大卫刚刚要做王的时候也是一样。但是他答应欺骗人，他一定要抓出七个人来。7王因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以色列何尝不是指着耶和华对欺骗人起誓，我们不会消灭你们，出尔反尔来。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的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和拉人巴西来的儿子亚德烈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基片人手里，基片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个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日子。各位，这一段经文太浓缩了，这段经文真的可以写小说，可以编戏剧。当大卫长考的时候，流泪的时候，想怎么办呢？我能保护几个人？扫罗家的人凑七个数都不大凑得起来了，当然兴旺人丁兴旺的时候几百个也有，现在七个都凑不起来。他又绝对不能杀掉米非波设约拿丹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扫罗的孙子，不能把他交出来。早啊想啊，什么七等亲八等亲都想进去了，不沾边不带顾的通通想到了七个人。我说这大卫在那里想的时候，画名单的时候，然后擦掉圈掉然后再画，哎，这个人不知道多久，我不晓得。然后他下命令的时候，去把这几个人抓来。那会不会出去了又说，哎，把他们叫回来，我再想想看还没有别人。 我再想想看能不能跟机器人商量，我都不晓得，我们可以去设想。同样你可以想扫罗家，在大卫家做王以后就很恐怖，这个刀剑之祸会不会临到他们？当然米非波设是吓死了，但是神大卫也让他被保护了，其他人是不会不安。尤其我在猜想，当大卫召见基遍人的时候，扫罗家会不会更害怕？基遍人会不会说服大卫王把我们杀掉？当王的圣旨传到基遍人，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传到扫罗的仅有的两个家的时候，几个家的时候，那些人就在等死哦。就好像以斯帖记里面犹太人等着圣旨传下来说，在某年某月某日要把犹太人一日之间全部消灭一样啊，那个命令一传达到了，犹太人就死了。我想这七个人和他们的亲人和他们的母亲很难过。各位，这都是人间的事情，这是大卫的王朝，这七个人很可怜，我非常同情。当然我们还是相信，我们更加相信主有丰富的恩典，我们相信对这七个人主有恩典。我们的难过常常就是用现实来看，这七个人死了，我们没有想到死后神对他们会怎么样，我们也不想去想，但我们应该想，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第七节，大卫的仇敌示每啊骂大卫说，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有解经家说可能指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是在那件事之前的，把他们交出来了。那各位，那也是生离死别啊，这种事也不少啊。当这种事发生的时候，活着的人是爱莫能助的，他们的妈妈、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儿女抱着爸爸的脚哭。这些人原来都是王子王孙呢，当年可能不可一世，我不知道有没有神气，有没有伤害别人，现在就是有点像以赛亚书里面那个待宰的羔羊一样。这里面的人物也很可怜，妈妈很可怜，一个是艾雅的女儿利斯巴，他给扫罗生了两个儿子。利斯巴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七节，我们知道他是扫罗的妃嫔。扫罗死了以后，照当时的规矩，我看照中外的规矩，不敢说今，最少有古今中外的规矩，这个老皇死了以后，这些妃嫔一个是送到尼姑庵，一个叫上吊，还有一个就是被新皇接收，这三个每一个命运都很悲惨。你跟父亲睡过又跟儿子睡，我看利斯巴大概是这样，是扫罗的宠妃，大概也是伊斯波设喜欢的，扫罗的是喜欢的，然后又被扫罗的大将占领，就是亚尼尔。这个女人她必须服侍三个男人，很可怜，她服侍了三个男人，这三个男人都是皇家的人，她却不能保护皇家的儿子，非常可怜。另外一个妈妈也很可怜，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就是米拉。那的姐姐旁边有打点，就是可能就是米甲，但是如果是米甲可能不大通，所以我们不太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各位，你大概也记得米甲米拉的事情，这都扫罗的女儿，也是公主啊，是公主啊，本来要给大卫的都要给大卫的，后来就被他爸爸当作政治上的筹码给了别人，给大卫也是政治的筹码，给别人也是政治的筹码。各位，公主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让我们不要太羡慕其他的，不要太讨厌神给我们的份啊，神带领我们的都是美好的。在米甲的姐姐米拉的这件事上呢，就是她本来给大卫，给了别人，那米甲自己呢，那就更悲惨了。我们刚刚说的那种，硬拆散，因为政治的理由，硬是拆散了。各位可以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十四节开始，就是大卫本来要跟米拉结婚，后来扫罗又把米拉给了别人，就剩下姐姐妹妹米甲给大卫。米甲给了大卫以后呢，大卫逃亡了以后，扫罗杀他以后，米甲又给了别人做丈夫。你看，都是玩物啊，都是政治下的牺牲品。然后等到大卫现在要重新来做王的时候，他提出一个条件，就米甲要还我。米甲可能是大卫最爱的、非常爱的一个妻子。可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米甲已经有一个另外的丈夫了，帕帖。在三章十六节，米甲的丈夫跟着他走，一面走一面哭。这次不是太太在后面哭，先生在前面被带到刑场，是刚好反过来，也没有办法，政治，皇家都很可怜呢、啊。这些人通通死了。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话，这个时候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就是说这是收割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里面作者有没有一个意思。各位，收割通常我们意思就是什么？报应的时候，是不是报应来了？这是报应的时候。各位看到这里，我想我们听到的都觉得人间真的好悲哀，耶和华怎么都没做什么事呢？我们还是说耶和华都在做事，但是我们在这里就应该更渴慕神，更渴慕神在人间所要做的奇妙的事情。也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在我们今生今世看到一切的事情报应非常完美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基督徒就是知道来生还有审判，将来有一个审判，有一个永远的去处，那是会很公平的，不会再改变的，不像什么其他宗教讲的那种轮回，是一个上帝最公平的一个做法的时候，我们才有盼望。那这是我们在人间活下去。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艾雅的女儿利斯巴虽然非常的惨，非常的可怜，但是她做了一件事情，她做的这件事情呢，就让所有的问题得以解决了。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第十节，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石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石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来糟践。啊，我们说这非常悲惨的这个女人，一生失了三夫，有两个是王，是父子，还有一个是前王的叔叔。都是皇室的人，都是最有权力的人，但是这些权力都只害了他，不能给他一个任何的保护。我们看不出利斯巴的好坏，但是单受的这些是非常可怜。然后他现在甚至保护不了他的儿子，他谁都不能保护，他不能保护自己的贞洁，他不能保护他儿子的生命，他只能做一件事情他现在是保护这些尸首可能别人的尸首他也一起就保护了这是收割大麦的时候，我们说是不是就是指报应的时候来了？但是我们又觉得报应好怪哦，那神怎么这么不公平？我们更加相信神的公平，因为如果神不公平的话，我们就更没有指望。而这公平的意思一定是神放在我们心里，不是从人来的，也不是从自然界来的，否则我们不会有这个意识的。而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意识，然后又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对神的公平又觉得神不公平，所以这种矛盾只能让我们更肯定我们有罪，更肯定神的真实和神的公义。好，利斯巴就来保护这个花很大的力气，我们不知道时间有多长要花体力 而且甚至要冒生命的危险。这个雀鸟落在狮身上，这可能还没有太大的危险，夜间的走兽那就有危险了，来召见它也可能不眠不休。除了惊人不可思议的母爱以外，我们不知道他这样能够做多久，我们也不知道别人在旁边看是怎么样，收割大麦是不是就在附近呢？也没有人来理他，我是觉得这一天都已经太难了。我们也看到说天降雨，这是一个饥荒，但这饥荒显然不是那么严重，有收割大麦，那但是是饥荒，饥荒就是天不降雨。现在天降雨了，在十四节又想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所以这一件事情实在是神好像有一些默许，那当然也叫我们很不平了，又平又不平。平就是说世间真的有报应，不平就是报应好像不太公平。而这里不是我们乱想的，因为圣经上有讲神垂听国民所求的，人间有怨，那么神要让这个怨被消除。那可是我们讲了，这怨都一直在增加，即便人真的就消气了吗？杀了扫罗七个子孙就能消气吗？就能平怨吗？可能稍稍平一点吧，神同意这个事吗？我们很难理解。那收大麦是报应，那天降雨就是天觉得说现在可以了，天之所以会可以，神说可以，是不是即便人的怨气就没有了？看到人家死了，甚至看到利斯巴的异形，他们是不是也觉得有点伤痛呢？这个天降雨不太能够只说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因为天不降雨是耶和华因为欺骗人的咒诅或者是不满而同意造成的这个现象。那天降雨应该是耶和华对欺骗人已经没有什么怨气了，所以耶和华也就让天降雨了。我们的神绝对公平掌权，这些小事也看到他的体恤体谅哈。那利斯帕在那里可以做多久呢？我希望不要太久，我相信也不会太久，因为十一节说这应该是很快的，因为做这个事情这是皇家的，一定有人告诉大卫，有人将扫罗的妃嫔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我想大卫也被感动了。如果我们今天看这样的事，不管知不知道利斯巴的背景，我们看都觉得难过，何况再知道利斯巴的背景，我们就更难过，更同情了。大卫就去从基列雅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的骸骨搬了来，这又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件动人的事情。扫罗是不怎么好，不过或者说很不好，但是扫罗呢有他很好的地方。在撒母耳记上讲到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然后就被菲利士人割下了首级，剥了他们的军装，然后打发到菲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的庙里的神偶像和众民。这个前一次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这个约柜被掳走以后，非利士人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他们觉得他们得了大胜利。那更早的时候非利士人也这样对参孙过，他们觉得参孙被打败呢真是很欢喜的事情，然后要跟他们的神跟他们的百姓都报告这扫罗曾经做的这个扫罗曾经在非利士人手下他所遭遇的。那十节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十节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录的庙里，将他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尸体钉在那里，我们也觉得很难过那在这个时候，在基列雅比的居民听到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这太残忍了。十二节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的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七日。为什么这些基列雅比人要做这个事情呢？因为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扫罗出世提升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亚门人的王拿辖对着基列雅比人安营，然后雅比众人被他们 被亚门人非常大的受羞辱、受凌辱啊，甚至愿意服侍他们做奴隶，亚门人还要说把他们眼睛挖出来，挖出右眼。那亚比的长老说，等我们七天，我们问一下以色列有没有人救我们。后来扫罗听到了，扫罗那时候而且从田间赶牛回来，可见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王，自己还工作。扫罗听见就被神的灵感动，然后就去拯救基列亚比人。扫罗将百姓分成三队，把亚门人杀散了。那是扫罗第一次得胜。那基列亚比人因为这件事情呢，就也是报恩了，报恩包括报到扫罗的死，他们不能做别的事，他们也是要把这个尸身不要再受那个羞辱。那当然大卫在做王了以后，他也试图着想要对基列亚比人有些是友善哈，不过基利亚比人好像并不是太领情啊，这我们也都能够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实在对扫罗是很有感情啊。那放在那里，但大卫并没有去管他们啊。那大卫这次听到就是，哎，这整个的事情要告一段落了。各位，是的，真的，整个事情要告一段落。大卫在跟扫罗家争的时候，亚尼尔，虽然亚尼尔也不是什么好人呢，但是亚尼尔对约押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二章26节：“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呢？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亚尼尔自己是不对，他跟约押的仇恨，大家都有错，双方都有错。但他这句话讲，哎呀，我们不能永远用刀剑、用杀人来解决问题，对大家都有更多的苦楚而已。好，那感谢主，现在因为利斯巴一个人的善行，大卫被感动了，大卫就要把扫罗、约拿丹的这个骸骨呢拿过来，从基利亚比人那里拿过来。然后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了。感谢主哈，大卫做了这个事那算是真这个仇恨告一个段落，耶和华也垂听国民所求，因为我们不是带着仇恨，人不是带着仇恨在祈求了。但是我们在想到说，我们只能说这是神给利斯巴的恩典吧，因为利斯巴可以继续咒诅，像欺骗人一样继续咒诅，继续发怒，继续有很多的不平，但是他没有，他就是起码我们在这里看没有，让我们看如果看整个故事应该也没有，因为他有咒诅的话，是不是耶和华会继续听他的咒诅，以至于就没有，就又真是叫做没完没了了啊。我们感谢主，求主让我们能够真的赦免，真的在主里被赦免，也能赦免，也能饶恕。我们补一句哈，在就是基列亚比人对大卫的冷淡，可以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5节看到哈，大卫有称赞他们，但是说你们现在扫罗死了，你们要刚强奋勇，意思说替我刚强奋勇了，但是他们没有什么反应哈，我们也能理解。